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今天呢是2015年12月4号，星期五，农历是10月23。那么下个星期五呢就是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那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这师傅稍等一下。哎，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
啊，谢谢。
啊，师傅听的啊，那师傅啊，我现在开始问问题。哎，师傅稍等，我拿出纸来啊，稍等一下。嗯，啊是，有点紧张啊。啊，首先祝师傅本周日达摩尔班法会顺利圆满，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师傅。
谢谢谢谢。嗯。
哎，师傅，您说过就是这个人成即佛成啊，这里边的人成在佛法里的定义和标准，因为很多人觉得事业成功啊，什么都是事业成功啊，就是什么的就好了，所以请师傅开示一下我们佛法里的人成。
实际上人成呢，讲的是人的道德的成功，人的一个心智的成功啊，理念的成功，还有各种各样的啊，跟他只要有心的心里面的一个开悟，一个智慧，实际上人就是做人成功了。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不出名，对不对？但是呢，他默默无闻的做人，他成功了。比方说，有多少母亲啊，他默默无闻的一辈子为家庭付出啊，他成功了，他成功了什么？他成功一个这个慈善的慈悲的一个母亲。一个形象。那么有多少人呢在企业上做人做得成功了啊，对不对？那他也是帮了很多工人，让他们有工作，没有倒闭啊，他能养他们，他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实际上这个成功呢，从一种积极的氛围上来讲呢，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精神上的一种成功。比方说你今天做人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做得像一个人了，那么你就是人成了。那么你学佛，那你才能佛成啊，啊，对不对？并不是纯粹的为了物质，为了金钱，为了名利啊，你得到成功了，你就算得到了一个某一个位置啊，你得到了某一份啊，一个合约，得到多少多少钱了，那就是能够养你一辈子的话，你也不能算成功啊，因为你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没有成功，所以你不成为一个人，你成为一个贪人，就是很贪的一个人。啊，就是这个道理，明白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想问一下您小时候的事，就是师傅您在小时的时候，就是家里遇到什么事情啊，您都是帮家人求观世音菩萨吗？
是啊，我从小就帮家里人求，还不单帮家里人求，还帮自己的外婆求。外婆的那个、外婆那个腿呀、有点不好啦，啊，就帮她求啊。啊，我有个外婆70多岁，那个时候73、74的时候，被车撞了一下，在马路上走，被车撞了一下，撞了一下之后呢，到医院里一查呢，这骨头呢就断裂了。断裂之后呢，那个时候呢就说要给他装一根钉子，不锈钢的钉子。这钉子呢大概有七厘米长吧，蛮长的。那么当时如果要打进去的话呢，老人家肯定又痛了，而且又难过了。啊，这个老人家呢就坚持呢，他就说我不去做手术，又要花钱，又要承受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就躺在床上，我能爬起来就爬，不爬就倔得很。结果呢，我们全家都替他求，我是求的最厉害。结果晚上有一天，他看见了，他当时不知道是南京菩萨嘛，他看见了，他后来讲给我们听，是一个留胡子的一个老人家，他说脸瘦瘦长长白胡子的老人家，在轻轻的在他的腿上这么摸了一下。他第二天站起来走路，什么都跟没事一样的。所以这个事情我小时候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
哦，那哎，太好了，太好了，师傅，那就是你家里的亲人都知道您求的海灵是都有事，又遇到事就来找您是吧？
这个讲老实话，小时候我也没这个感觉，我就是帮着跟着大人一起求，我反正求自己事情求的就很灵灵就可以了。我小时候每次都求自己很灵的啊，我就觉得一个人要相信啊，一个人相信。因为有时候你替人家求的时候，你会用付出更多的真心，你会得到菩萨更多的爱心，因为菩萨看见你喜欢呢。你看这个小孩子为了人家，他能这么着急啊？这小孩子为了别人邻居家的事情，他能急得来不得了。你说这种孩子嘛，肯定是大起来是个好孩子，大家都喜欢。
是的，是的。
啊，如果你从小就很自私，就为自己家里，对不对啊？那这种孩子没大出息的。成不了一个大气的，明白吗？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有个同修想问，就是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上面，就是菩萨头，就额头上面不是有一个佛的像吗？在2012年问过您，问是阿弥陀佛吗？师傅说不是阿弥陀佛，那是哪位佛呢？或者是哪位菩萨呢？
心中的佛呀，就是菩萨，观世音菩萨自己心中的本性佛呀。
哦，
本性佛显现在自己的身上的、脸上的呀、头上的，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过，不是梦到蛇是麻烦吗？那如果梦到蛇钻进那个墙缝里，是指的是房子的妖精者吗？
梦见蛇钻到墙子房间里的那个妖精，当然第一是房子妖精者，第二说明他已经暗藏的敌人已经躲开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请师傅开示一下，师傅啊，我们学佛就是为了超脱六道，进入四圣道或者是西方极乐世界，可是我们身上总有六道众生的习气，请师傅为我们这些佛弟子系统开示一下，天然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众生是分别有什么特征，以及怎样依次对治这些特性，让我们以此好好的修行呢？
师父曾经讲过，在人间他就拥有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人间本身就有六道轮回，对不对？你虽然一个在人道里面，但是你已经有六道了。当你天天活在恨别人的心当中，你已经进入了阿修罗道了啊，对不对？啊，当你天天做好事的时候，那你呢？啊，就是在天上了。你天天帮助别人，像菩萨一样啊，你像自己快活的像神仙一样。你想想看，能够帮助别人，至少他自己心中没什么事情，他才能帮助别人。他心中自己都很烦恼，他怎么帮得了别人呢？啊，对不对？
对对对。
啊，就像是医生一样，他没这个病，他能帮助你？他自己也这个病，他怎么帮助你？那么在帮助别人当中，在法喜充满，在很有善心的情况下，如果你经常有恨啊，你恨别人，那么你就在人间就下降到阿修罗道了呀。啊，不是说你一恨还能到是阿修罗道，呵呵，恨就到恶鬼道啊，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是一个，总之来讲，你60%以上是好人，那么你有经常恨人家啊，因为有些好人、善良的人，他也会恨。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进入阿修罗道了，明白吗？人间的阿修罗道。然后呢，做人像一个人啊，不偷鸡摸狗啊，不做坏事，很善良，很慈悲。啊，就是啊，经常帮人家帮助人家，做个像人的人吧。但是你也是在人间，虽然你做个像人，但是你的确也做了很多畜生事啊。虽然你在人间是人道，但是。啊，人家都在做这个事情，你也做这个事情，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么你当然了，你就是一个夫妻，一对夫妻结婚，那你虽然不是邪淫，但是你这个也算淫荡。那这个除了结了婚生孩子之外，你其他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不太正常。如果有的人欲望很强，那本身也是在人形畜生时，他做人虽然像个人，但是他也只能在人道里在轮回。啊，对不对？啊，是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
并不是说你，哎呀，我没有邪淫，啊，你就等于你不穿红灯，你就是个好人啦。
哦，
是不容易的，做人 你就是做的像一个人，你不贪污腐败，你就是个好人呐。那不贪污腐败，很多人呢脾气很不好，很多人们做阴暗角落做了很多事情了啊，背后嘛讲人家搞人家了，那么接下去呢就往下跑了啊，往下跑嘛就跑到阴曹地府嘛，我们说啊就是到地狱了啊，背后做鬼了，不做人了，不做人事了，对不对啊？那么经常做畜生事情什么呢？抢别人的东西，那么畜生看看动物世界里边是不是都大家抢块肉啊？
是的，是的，是的
啊，大家抢一个老婆啊，你看看人像不像动物啦？为了抢一个女人，五六个男的一起去抢，为了抢一个男人，五六个女人一起去抢，你说看动物世界里边那些狼群为了抢一个母狼大家都冲上去啊，为了抢一个母狮大家都冲上去啊，对不对啊？想想是不是人心畜生是，那是不是你的境界就到了畜生道了，往下跑了吗？
是的，是的
啊。然后呢，为了一块肉，为了抢一块肉，为了抢一点嘴巴的东西或者抢点利益啊，不顾人的道德品质，那是不是人心畜生道啊？那是不是在畜生道了？
是的，是的
啊，下去了啊，就是人虽然是个人，所以人家说衣冠禽兽，禽嘛就是动物呀，
对，动物
啊，对不对啊？
对
啊，你穿着衣服的狼，穿着衣服的像畜生一样的啊，对不对啊？
对，
那就人心畜生死了，那就在畜生道了，所以这么就下来了，再下来嘛就、再下来嘛就你知道啊，地狱啦，恶鬼啦，
地狱
啊，实际上恶鬼道。它本身这个道当中呢，它其实就是鬼道了，这个恶鬼道你到了下面你就没好日子过了啊。然后呢，在人间贪的人都会到恶鬼道，
恶鬼啊，
贪吃贪睡啊，贪图享乐啊，贪名贪利啊，不好好做人，恶鬼道进去，
恶鬼道
啊。
那师傅啊，就是你不是给就是看亡人的时候都说是在下面，但是师傅那个下面是不是包就是也包括了就是就是没听说师傅说是这个亡人在地狱里受罚，你说下面是不是包括恶鬼道和在地狱里受罚这两种情况是这样吧？
一般呢在下面呢是这样的，比方说人活着为人，死了为鬼嘛，对不对？那么离开人间了那不就是鬼了吗？对不对啊？对不对啊？
对，
好，那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啊，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就明白这个我们人间是不是一个大千世界，是不是一个地球啊，一个这么一个空间吧，我们指这个空间吧啊，那么人间是三维空间，三的维系空间，那么到了下面了之后呢啊，那么就是在三维空间当中它有阴阳两极，在阴极的里边实际上就是鬼道了，那么在鬼道里面那么就是下面呢它的也有阴曹地府，阴曹地府呢也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你听得懂吗？它是另外一个维度来讲，另外一个空间，那么这个三维空间下去的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当中呢这个就是地府的话呢实际上是个空，是一个世界，那么人下去之后不好不坏的人呢等待投胎的呢做鬼的呢就在下面生活，他也没有什么痛苦的，就是大家没有表情的走路，大家都一直往前走啊，汽车来了也是飘过来了啊，然后呢自己上去，人个个没表情，实际上你看到的这个脸色嘛雪白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鬼道了，你听得懂吗？那么阎王殿嘛就设在那里，那么在这个轨道里边，如果把你判到地狱里，实际上就像人间判到监狱里一样的呀。
是的。
啊，那么监狱有分的呀，那么有的监狱非常非常的严格，有的监狱嘛要惩罚人的，对不对呀？那么所以基本上就是道理其实都一样，那么恶鬼道呢实际上也是像一层地狱一样的，也是像那个这个地府里边有这么一个地方是啊，专门做恶鬼的这个地方啊，让恶鬼进去的， 就是你因为犯了罪，不是你天上在人间做恶鬼下来做恶鬼，是你犯了这个戒，你必须进入这个道，明白了吗？
嗯嗯嗯。
哎，好就好，
明
白
了
就好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你就是、
嗯、下一个问题，
你就是一个，你就是一个，你就是一个人，你做错事情了。那举个简单例子，过去澳大利亚，对不对啊？很多小偷啊、流氓，在英国啊被抓起来做错事情了，那么把你发配到澳大利亚流放，嗯、那么就流放到澳大利亚来了。
啊，是，哎呀，师傅，真的现在去澳洲真的还不容易啊，真的是啊。
因为现在气场改变了，过去是流放犯。你看师傅，我师傅这个人很好玩的，我这个人从来讲话实实在在的，我没有说啊，你待在澳洲要什么面子啊？那什么面子啊？对不对啊？所以澳洲人他自己很多当地的人他都有。一种自卑感的，你说你是澳大利亚出生的人，啊，人家就觉得看不起你啊，啊，你是什么犯罪犯的后代啊，啊，对不对啊？所以澳大利亚人，你去看，你就问他了，所有的人都说他们是移民，你哪里来的啊？美国移民、英国移民啊、意大利移民、欧洲移民、中国移民，都是移民国家啊。就有点像啊，不分五湖四海，我们都走到一个大家庭来了，是这个概念的。你要是真正的澳大利亚是什么人呢？他们又不说原始的这个流放犯，他们也不讲了，他们说什么 Aboriginal， 就是土著人，是真正的澳洲人。
哦，
就像美国人说的印第安人。对不对
啊，谢谢师傅。当时还我还在畅想，有个同修不是梦到师傅对师傅梦里对我说我在澳洲等你，我还在想，哎，是不是将来我也去澳洲啊？我又想，哎呀，现在去澳洲申请去澳洲移民海南。
哎，这个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的格局都在变化，人心也在变化。世界的气候也在变化，这个世界活在无常当中，不可能的事情以后就会有可能，对不对？可能的事情以后就会变得不可能，就这么简单。所以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你永远活在希望当中。好了。
啊，谢谢师傅开示，谢谢师傅开示啊，谢谢你。嗯，下一个问题，师傅经常提到人有三魂六魄，但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有三魂七魄，分别是指喜怒哀惧爱恶欲或人的七种情绪，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不是这种说法不对，或者是现代人的魂魄已经不全了，所以少了一魂，请师傅开示一下。
实际上是分出一魂出来了。你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我上个星期三刚刚就是前天吧，我因为我现在给弟子开示啊，全部都是讲佛法的，关于这些啊那个七情六欲啊三魂六魄啊都讲，所以你问的问题正好像我刚刚讲过的，所以以后我这些在书上都会告诉你们。其实我就简单的告诉你一句，这个三魂六魄三魂七魄实际上有一魄是分出两魄出来的。
哦，
明白了吗？很简单的。
哦，明白了。
并不是生出来的，他本来就这个，比方说就是等于一个家结婚了，又孩子结婚了，又分出个家出来了，是这个概念，是吧？
哦。
你举个简单例子，梅兰芳是梅兰芳唱的梅派，对不对啊？
嗯嗯、
他是王耀庆，王耀庆的老师，他是由王派继承之后啊，继承的非常炉火。啊，这个纯青了，然后他继承了出来个梅派，那个张君秋呢，跟着梅兰芳学的呢非常炉火纯青了，他形成了一个张派了，你就这样了，明白了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佛陀说人人皆具佛性，师父提到过佛性就是人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心，师父可以这样理解，良心本是宇宙，良心已经包含了天律地律，人违背了良心就是违背了天地宇宙的律法，所以人才会生病，才会有劫难，而师父的白话佛法就是解释佛理，解释人的良心中的律法，看懂了明白了道理，才能更好的运用到生活中去，消灾解难，改变命运，请问师父这样理解正确吗？
95正确。
哦，
非常高的位置了，95正确。因为你讲的就是人心就是佛性，你想想看，人的本性是佛性，佛不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吗？啊，好了，
是的，是的，
好了。
哦，
什么都有了。你一个人的人性只要有良心，你什么都有了。
哦，好的。那师傅，我接着问，就是说因果定律是永恒不变的定律，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现之前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现之前就恒存着宇宙中，那妙善公主和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前，是否天上早已经有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吗？妙善公主和释迦牟尼佛是否只是佛在人间的报山，让他们更加的去接近众生和度化众生吗？
啊，实际上你这个问题问的比较深奥，但是其实回答很简单。我就问你一句话就知道了，你没出生之前这个地球存在不啦？我现在讲你，我把它拉小啊，我们不说佛陀，对不对？佛陀在还没有下来之前，对不对啊？那佛陀也是修的，只是佛陀，你比方说你观世音菩萨啊，我们过去啊讲观世音菩萨还没成为这个观世音菩萨名，那你现在告诉我观世音菩萨过去在天上法号叫什么？
这是不是正法名如来啊？
对呀、啊，对呀、啊，你讲了一点不错啊，就是正法名如来啊，他已经成佛了，他只不过用他的化身啊、法身啊到人间来报身啊，他到人间来把这个事情，他在更圆满，根据人间这个时期不同的啊。我们用现在讲，在根据不同的时代，我们立不同的法，立法院，立不同的法，来为这个世界做更多的工作，来服务它，来帮助更多的人开悟。现在明白了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谢谢您，谢谢您。
还有观音菩萨在天上，过去还叫他燃灯古佛呢。
哦，
对不对啊？
我明白
啊，就是这样了。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菩萨，大菩萨天上来，他其实到人间来，他只是来把你这一段历史上这段时间，你要看你要接受痛苦了，看你要怎么样，他来帮助你解决。你看看很多科学家，他都是天上的菩萨，他来到人间的目的干嘛？他要造出超声波，他要造出 CT， 他要造出那些检查的仪器，这也是天上菩萨叫他们下来帮助人间的。没有这些机器，你哪来知道啊？你现在李时珍就是活了，你搭搭脉，你能搭出他里边有什么病变吗？
是的，是的，是的。
你现在中医为什么要看片子啊？你中医片子不要看，你就搭搭脉，你就讲好了。你讲了，现在谁来听你的？
是的，是的。
你也与时俱进啊！你现在看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中医，穿着白大褂。那挂着听筒啊，你不知道的、啊、以为他是西医呢，知道的他是中医、
哦、
然后呢你要是走进他的诊所，不知道的以为是西药房，知道的闻到那个中药味道，知道哦，中西医结合，然后很多的中西医全部都会看那种那个 X-ray 那种那个片子啊，全部都会的他们。
哦，
啊，他要根据你的那个化验指标，他来帮你开中药。哎，这个不是阳为中用，骨为经用嘛？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就是我们佛弟子如果生病的话，我们是用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好，还是用中医治疗好啊？还是用西医啊？
实际上这就是智慧了。啊，你看师傅给人家看病很简单，如果你这个病啊比较麻烦的，中医它是调理。慢性调理，你不是一种很急的病，哎呦这里痛了，哎呦那里不舒服了，你都开什么刀啊？他开得到的，他都不知道往哪开啊。哎呀我浑身痛怎么样，打一针死掉了算了。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啊，他没办法动手术啊。你如果身上长个东西了，你去找中医啊，他怎么帮你弄啊？他帮你擦点药，你消不掉怎么办？他把你咔一刀开掉了，没事了吗？不解决了吗？
哦，
而且人有时候你开一刀之后，为什么 你外面的东西皮肤病啊，长个瘤啊，怕开刀了是没事情的呀。你一个树叶似的，长了一个不好的树叶，你把它剪掉了，它还会再长出来的呀，这有什么关系啦？
对对对，
啊，对不对啊？所以
对对对，
有中医看不了的病就去看西医，西医看不了的要调养的就看中医，这就叫唯物辩证法，这就叫智慧。为什么要固定自己？我一定要看中医，我一定要看西医。这个毛病有过去有个人小肠气三气啊，他跑到澳大利亚来啊，我就相信中医，我不开刀。好了，越弄越大，这个肠子都掉出来了，你怎么办？你生活都不行了啊！被西医动一个手术把他推上去，啊，加块板，好了，弄好了，那从此以后他没负担了啊，对不对呀？啊，这种病你，他说中医说啊，你是聚合丸可以调气的，你把气给抵上来，你已经掉下来了，你怎么腿提得上去啊？师父讲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人间道理啊，该看西医看西医，该看中医看中医。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真的是，谢谢您，谢谢您。嗯，下一个问题，师傅，这不是冬至期间最少念多少张小房子给自己的邀请者呢？一般冬至，
一般冬至呢，最好49张以上。
啊，49张以上。嗯，好的，好的。嗯，
好吧。
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啊，就是一波69张小房子和一波108张小房子有什么区别吗？
一波什么？
一波69张小房子和许愿一波108张小房子有什么区别吗？
嗯，有区别的。是这样的，那药呢，药剂量不能过大，因为比方说你今天生个病去看医生，医生说呢，我给你配半年的药给你呢，你回到家把半年的药全吃下去啊，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生病之后，台长跟他说，哎，台长你告诉我一共要多少，一共要多少。这个人的毛病，我跟他说一共要10000条鱼，他哇一下子全放光了，怎么还不好啊？你生病了，你不要慢慢调理的。你生病了，医生说你这个药吃半年了，你回家把它全吃了，你马上就死了，中毒了，药物中毒了，对不对呀？
是
啊，所以这个人的愚痴就在这个地方。哎呦，希望马上立竿见影啊，马上就成功啊，马上就怎么样？你可能不啦？你种下去的果实，你还要等。春天种下去还要等秋天长出来呢，啊，
哦，
没有智慧，
是的，
现在人没有智慧，所以很多人怎么会退转呢？他来的时候就说，哎呦，卢台长这个灵啊，他灵了，啊灵了，他自己又不用功，又功高我慢，又毛病不改，然后接下来呢，哎呦，念了这么多下去了，怎么还不灵啊？啊，不信了，你怪谁啊？没智慧的人，你在讲什么？又不是变戏法。你变戏法的人，你知道台上变半个小时戏法，你知道在台下要准备一天呐、啊。他要把格，他要把活的格子全部先喂完了，等到上台之前把它扎起来，啊，放在口袋里，啊，还要把各种各样的纸，啊，把它卷起来，到时候一抽才成为一样，才成为一个扇子啊。啊，这么一弄，他把个格子放出来，这个格子上面有绞的那种绳子，都可以一拉着活结，一拉，他一拉出来，这个鸟就飞出来了。他准备一天呢，哪有那么快就好了？一求菩萨，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已经灵得不得了了，早上求，晚上就灵，那要看你这个人善良不善良的，你变戏法都没那么快呢，开玩笑真的。
是的，是的。那师傅，那师傅，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的改变，如果修心灵法门，就是对于普通人，一般修几年，命运就有所大的扭转了。
这不能说统一有个模式的，这主要是根据他的根基，你的根基好不好，对不对呀？第二，你自己今生有没有造新业，这两点很重要。如果你的根基好，没有造新业，你一求就灵，我可以告诉你。几天啊，几天就可以领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就这么简单了啊。我要求件事情、哦、啊，小事情一求就领啊，你大的事情、哎、那菩萨要帮助我，这次求了一个大的事情，也是替众生求的，2个星期才领、
哎、
那我也可以说的，哎，观音菩萨，我这么好，我怎么两星期你才给我领啊？哎，我不是一求就领了吗？
是的，师傅，您一求，您千求千应啊，这我们不行。
啊，那天那个我们这里有一个那天有个老伯伯突然之间不行了，对不对啊？啊，我说师傅帮他一求，刚刚还碰见他，活蹦乱跳，现在活蹦乱跳了。
啊，师傅，
就这么简单了。人家正好在我身边，人家就这个关就躲过来了。差点走掉，
是
那天差点走掉，就这么简单，我就讲到底了，啊，我就帮他求了，
对，
我就帮他在观音堂带着大家一起帮他求了，人家现在呢，今天到观音堂来了，活蹦乱跳，医院里出来了呢，嗯，
啊，太好，太法喜了，师傅，您太厉害了，啊，我求就不灵，哎呀，真是，
你求灵，你只不过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说不定半年说不定一年之后领也有可能
是的
没有那么快的没那么快
是的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啊，这个大悲咒是否具有秘密消业障的功能？有数名同修每天念大悲咒108遍甚至以上，感觉非常非常发喜，非常非常有精神，请师傅开示一下。
大悲咒呢，实际上任何经文呢，它对其他的一些身体上的不好或者精神上的负担呢，它都有消业的啊效果的。因为你想想看，大悲咒里面就是菩萨的名字，每个菩萨的名号你好好的念，你说你今天求人家，人家会不帮你忙不啦？
是。
现在明白了吗？那你天天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下来就把你带上去了？对不对啊？
啊，
是这个道理啊！你天天就关心不到大悲咒里边这么多的菩萨显化，你说说看，这些菩萨里边什么样的菩萨都有，他怎么不帮你消业啊？对不对啊？
哦、
又增加力量。其实讲了不好听一点啊，其实就是每位菩萨给你的能量体不一样啊、那用现在的话说，你这个营养那个营养你要补充，你要必须全方位的补充，你维他命 ABCDEFG 你所有的维他命全部都要补充，那你这个人才有力量。你所有的菩萨都求到了，那你当然这个大悲咒里面你一个能量体你就完全就得到了嘛。
哦，类似于那种礼佛大忏悔文里的88佛也是各个佛帮你消业。
对呀、实际上七佛灭罪真言它消的能量是这七位菩萨是主管消业的，但是80礼佛大忏悔文就是从天上到地下所有的菩萨我全部拜到了，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忏悔了，你们所有的菩萨都听到了，我现在忏悔我再也不做了，所有的菩萨都原谅你了，你说这个事情不就真的过了吗？你就是跟领导讲，领导对不起啊，那人家当事人，人家还气不过，人家就不原谅你，你这事情能过不啦？
是的。
道理听得懂了不啦？
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就是有同修分享，念经不是杂念多吗？可以先出声朗读白话佛法一篇，然后再念经，可以有效的对治杂念，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个方法也挺好的，实际上就是都市六根呢、都是六根、就是把你的六根先弄在一起清净一点，因为当你读的时候你脑子你眼睛要看，你脑子必须要集中吧，你否则你怎么看得到呢、你的那个嘴巴要念的时候就是大脑必须思想集中吧，实际上就是都是六根，让你懂得收拾你的六根之后然后你再念经，当然效果很好了，你读一篇一小段你对你也有帮助啊。
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就是我身边不是有一个男同修嘛？啊，他，哎呀，他真的是很发心，在弘法度众。就是，但是他的名字叫赵峰啊，就是丰收的丰。但是他赵峰就感觉不好啊。我说是师傅说开示过这个亮这个字很好，那你又在弘法叫赵亮红，可以吗？我说我问问师傅吧，可以吗？
招风当然不好，招风惹花引蝶、
对，
人家说招风引蝶，这个男孩子肯定感情问题会出事的
啊，是的，是的，是的，啊，就是以前找他向师傅忏悔过，他找过，就是3年的婚外情。
啊，你看看，招蜂引蝶了吧？不就是吗？
啊，
所以名字不好啊，不能这个招蜂不能用的。嗯，
对呀，他叫赵亮红可以吗？他是87年的兔子，我说是亮师傅说是很好，他又在弘法，叫赵亮红，照亮别人弘法，我是这样想的。
赵亮红啊，嗯。你这个红字呢，这红字呢要看它有没有这个能量把它用。其实这个红字呢，实际上这个字体上非常厉害，它很有能量了。嗯，就是说你如果这个人你很有能量，你可以用这个字；你这个人本身能量不足的话，你用这个字就不是太好，明白吗？是这样。你可以。要根据他自己的性格，他比方说比较文静的啊，你就给他起一个啊文静的字，那就可以了嘛。
打头疼他又比较难打，那师傅你觉得如果他不能用的话，您的法身到他梦里来给他起个吧，
看看他的缘分吧。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我分享个共修组里的一个事情吧，师傅。就是共修，就是有一个地方的共修组每周共修气场很好，很多同修都看到了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还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在洒甘露。共修组又成立了弘法小组，学习师傅全世界在弘法，弟子们一定要跟上师傅的脚步，决定在周边城市弘法。于是弘法小组去了2个地区弘法，并帮助这2个地区成立了共修会，现在还准备去3个地方去弘法。弘法回来时，共修组组长做了一个梦，梦见弘法小组的成员在医院检查身体，检查报告单上是灰色的，都有一些毛病。场景二，这个共修组组长这时在天空中走到天桥上，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白云。这时对面来了一匹又高又大又精壮的白马，意念中这是斗战胜佛在天上当弼马温时的天马。白马身上光滑一尘不染，斗战胜佛也来了，没有说话。白马好像人一样拿着一张告示，意念中这张告示是他们在人间的化验单。这时就是那种灰色的化验单变成了功德簿，不是灰色的了，海量。白马好像是在传达圣旨一样，组长跪下接圣旨。这时同修醒了，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哇，这个厉害了，他已经在天上已经有功德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渡人呢已经感动天地了，很厉害了。他们本来身体应该不好的，应该生病了，或者生癌症了，或者会查出血液病了，现在等于天上全部帮他们改了，所以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见证，就是告诉你们要在没有生病之前广做功德，广度有缘，这个时候天上感动，他会帮你所有的命都改掉。了凡四训就是因为他功德大了之后，他才能改变他的命运，明白了吗？
哎，是的，是的，对，哎，师傅，您说的对，太对了。我问这个共修组组长，我说你们当地的人是求人天福报啊，还是境界比较高啊？他说我们这边的人都70%的修心灵法门的都不修了，都在努力的弘法度众。有的人出去度人，就度不到人，他都急呀、啊，真的是就是在救度众生啊。
嗯，是啊，是啊，他们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像菩萨一样。啊，有那种就是有求必应的感觉，因为他们学的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所以他们很快就改变命运了。啊，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一个人的愿力大，一个人只要去度人家的时候，那种焦急急迫的心情啊，我告诉你可以感动天地啊！哎呦，这个太厉害了。我告诉你，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老人家，他就是他的家里人这么相信，所以感动天地啊，真的菩萨救他。那天我帮他一求，这个观地菩萨啪从慈像当中就直接下来了。
就是观地菩萨帮了他，是这样吧？
观地菩萨下来就直接帮他解难了，就是这样，直接帮他看病一样。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啊，谢谢师父。啊，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看到他人修得好，自己就产生想超越对方的心理，因此更加努力的精进修行，这种心态是否会造成修行功德有漏呢？
没听清楚，对不起。
就是你看到他人修得好，比他修得好，自己呢就产生想超越对方的心理，因此呢就更加努力的精进修行，这种心态是否会造成对修行功德有漏呢？
这个心情实际上比学感帮并不是件坏事情，它是正能量的发挥，啊，正能量的继续的延续，所以我觉得我们看见菩萨比我们修得好，我们要心中要说我们要比菩萨修得还要好，那你不就成佛了吗？
啊，
这什么不
好？对对对对，
这什么不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师傅就是说是这个年关了，有的人不是梦到考试吗？考到80多分或者90多分，这个分数算是好的成绩吗？
好，非常好了，90多80多就好的不得了了。
哦，好的不得了。哦，好的好的。啊，师傅今天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您，感恩师傅，祝您摩尔的法会顺利圆满，感恩您。
好，再见。
好，
再
见。再
见。再见。喂，你好。喂，喂，喂。
哎呦，是台长吗？
哎呀，我是卢台长啊！
啊，真是欢喜，听到台长的声音。
哎呀，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欢喜充满啊！
哎，台长，
哎，
有事你发稿是什么问题呢？
你再讲一遍，
小房子
我没听清楚，没听清楚。
没有手啊，有时会感觉到会发抖啊，会有点
手发抖是吧？嗯。
啊
啊，一个是血小板出问题，第二个缺碘，缺碘的话要吃海带。嗯。第三，手发抖就是大脑出问题了。大脑控制手和脚的，啊，手发抖说明大脑上面有阻碍、阻塞，电流不通，所以手就会发麻。你听得懂吗？
要每天用梳子梳头了。
对，还有吃丹参片。还有念心经。
这是经有论。
啊，就是念心经的时候要说。观世音菩萨慈悲我，让我手不要发抖，好了。
要一定要讲的。
你不讲好了。
讲一次不讲吗？
讲多讲两遍的，像你这种话，菩萨听不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台长，我们练做功课和练小房子可以用。用心念，不要出声音，可以吗？比较快吗？
你可以，因为你在里边念不出声音呢，是伤血；如果你出声音太大呢，是伤气。所以最好呢，嘴巴动动，有点点小声音就好了。
不是不要声，不出声音不会比较快点啊？他是你的录音有讲啊？
我已经讲了，快一点是快一点，但是时间长了会伤血。
还是不行的。明白了。Hello。
你的声音不是蛮好？
放好点。
蛮好听吗？
比个报可以吗？
可以啊，你可以说啊。
我梦见父亲他讲他下来了，要练多点经给他，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你爸爸从天上掉下来了。要小房子了，没有小房子不行。你爸爸这个天嘛，肯定阿修罗道。
是的，阿修罗道啊。他是多少小房子呢？
过去给你看过是吧？过去给你看过不啦？
上次有看他在天上阿修罗。
你看了不啦？阿修罗道下来了。
小房子可以慢慢练给他吗？
对，
可以啊。好像等我父亲，都是我每次发梦到他，是否我和他有冤结了？
就是说你欠他的债还没还完，
哦，
好啦，
还没还完了
啊，还没还完啦，所以要继续还啦。
可以念礼佛给他吗？给他，他就下来了。念礼佛给他，再念小房子，会不会再上去？会不会高一点？
会啊，他会上去的，会高一点的，没问题的。
没有念礼佛啊，念礼佛，念礼佛给他就下来呀、啊，再念小房子给他上去呀、
啊。啊，可以。
他会不会上到比较高呢？
不会的。还塞到比较高了，你以为塞东西啊，塞得高一点啊，塞棉花 啊， 啊，塞枕头啊，塞在橱里塞得高一点啊，
台长，他这下来是我和他以前的煞业有关吗？会不会有关系的？
有啊，就是你推上去的话，他在上面稍微动动不好的脑筋照样受罚会下来，
哦、
说明你的小房子念的质量还不是太好。
哦，有时是我累的，有时是我哥哥一起累的。
啊，说明你跟你哥哥两个人，你哥哥跟你都念的不是太好。
啊，明白了。
嗯。
啊，还有，台长，我发梦到我带一个小孙女，看到很多小孩，有些小孩是没有穿衣服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不懂啊？
不懂我的妖精者。
啊、对呀、啊，这个不是你的妖精者，这个有可能就是让你看到了孩子投胎之前的情况，都是不穿衣服的、
啊，
然后投胎就到人家妈妈肚子里了，就这样一个灵魂。你看到的是在下面那些准备投胎的孩子的灵魂，听得懂了不啦？
啊，明白了。好像我都懂，好像每次都有梦到小孩的，是否？孝敬者很多了，
对呀、啊，说明你孩子、
啊，
说明你过去的老婆，你跟他很多的胚胎都被你弄死了。
过去老婆，我没这本事。
啊，你这个人 啊，
啊，
你自己做坏事都不知道啊。
嗯、
老实一点啦。嗯、
啊，明白。台长，如果看图腾和求菩萨，可以知道我们的一生。要念多少小房子吗？可以吗？可以知道的吗？
要看你的，这个不一定的，因为要看你今世是不是造业，你不停的在造业，你小房子就不停的在增加，所以它也是变化无常的，并不是你一生知道、
哦、
就是你现在我给你看到的，你一生要念多少小房子，并不代表我明年看到了你还是这个数字，听不懂啊？
哦，如果没有造、哦、明白了，如果不没有造业呢，它就固定了了吧？
没有造业基本上就这点小房子，但是你问题你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造业不造业的
啊，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好了
啊，还有最后一个，我每次都发梦我在一个新的单位上班，才刚上班几天，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到新的单位
传梦到好像进来传梦到这种梦，做这种梦，
那很好，说明你的工作上会有新的发展。好了，
哦，不是光说他有问题了，
不是，
哦，
好了，
好，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再见啊，
谢谢台长，
好，再见。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啊，
啊，
哎呀，师傅哈，弟子给师傅请安，太激动了，把那个插头都弄掉了。先师傅等一下啊。
喂，你好。
喂，台长。
你好，嗯。
啊，台长您好。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好。
其实台长您不是说过，就是我们梦见台长或者菩萨的时候怎么分辨是真的或假的吗？就是如果他们有光的意思说他们是真的，那如果我们有时候就是没有梦到有光的，但是意念很清楚是菩萨或者是台长，那算是真的吗？
是真的，你要看他的言行的啊。菩萨的光如果在梦中，有的人看得见有的人看不见，就像你们现在看有些菩萨你们看得到光，有些菩萨看不到光一样的呀，傻姑娘，听得懂吗？
但是就是我梦就是有一次有梦见菩萨的时候，他的头就是会转过来这样子的，然后我就在拜菩萨的时候就是 意念很清楚是菩萨来的，然后就是我有给菩萨请安的时候，就是觉得脑子都是空的那个。
啊，那是护法神，头会转的是护法神，嗯。
哦、OK，好，感恩。好，然后有几个问题想要问，是 about 那个脸相的，就是有一些人有双眼皮，一些人有单眼皮，那有什么意思吗？在玄学上？
实际上，双眼皮和单眼皮在玄学上是没有特大的含义的。其实主要的含义就是说，双眼皮好看，单眼皮不是太好看。那么长得好看的人呢，上辈子呢献花给菩萨啊，比较有福气。那么单眼皮的人呢，比较稍微有点劳碌，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去看。
哦，那如果一些
长得
好，就像我这样有一双一般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有点福气，又没有福气。
OK， 好。好，谢谢台长。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就一些人他的牙齿就是天生就会比较黑一点点，那是什么原因呢？然后是怎么化解这个？
牙齿天生就黑一点点，那么有两种，有的人是吃药吃激素吃把牙齿吃坏掉的，有的人喝可乐把牙齿弄坏掉的，还有的人呢，他的自己的内分泌失调，长期的内分泌失调造成了他的牙根和他的牙神经对他的牙齿的敏感度不够，也会牙齿慢慢变黑的。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医学上的问题。但是你说灵感上的问题，如果你整个的人就算是黑的，你牙齿还是应该白的，因为牙齿是你里边长出来的。所以人家说肤色不管，你说很多黑人啊，对不对啊？但是你看他嘴巴里牙齿白不啦？难道黑人的牙齿生出来应该牙齿也是黑的吗？傻姑娘，
是
现在听得懂了吗、所以要记住，牙齿不好有两种啊，你经常不健康啊，不卫生啊，也会这样。还有你心灵长期不健康的话啊，你会惹灵性之后，他让你难看，那你牙齿也会黑，
哦、
就是这样。还有吃活海鲜吃的太多的人，他牙齿也会黑的。
嗯，明白。
好了。
但是念经之后就可以慢慢就是化解掉，对吧？
对呀、心情好，内分泌全部通畅，人的身体按照正常的这个体质在增长的话，那身体什么地方都会长得很健康的，明白了吗？
明白，谢谢台长。但是打断台长，对不起。好，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就是有直发，一些人就有卷发，那是有什么讲究吗？还是
很简单，直发和卷发，从生理上来讲啊，这个人直发头发比较硬，这个人性格比较强硬啊；卷发这个人性格比较会转弯，所以你去看啊，女人头发比较卷啊，所以人家说点子就比较多，心态就经常会换啊，所以这个是有这个道理的。但是呢，你说外国人头发人家天生卷的，对不对呀？这是跟种族和种气有自己关系，有自己的，比方说族气有关系。但是你说族气跟这个人的性格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那北方人豪爽，南方人就善于动脑筋啊，对不对啊？啊，吃什么江水长大的会长成什么样的人啊？对不对啊？人家说江南的水乡好啊，养出来的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女孩子长得好看的都是某一个地方出来的，对不对呀？
对。
啊，就这个道理啊。
明白。好，谢谢台长。然后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想问台长两个梦境，就是有一次，就是蛮久以前，我梦到有一只鸟，很大很大只的白鸟，然后它比人还大，但是我看见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漂亮，因为它白的很漂亮，然后它就那只鸟就很调皮的跟前面那个拉着他的那个人去遮着他的眼睛，但是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然后这个梦我就醒了。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麻烦了。
两
种可能性，一种你上辈子是那个鸟，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和那个鸟上辈子很有缘分，那个鸟就是一个人。好了，这辈子肯定投人了、所以你身边的某一个跟你特别好的人，说不定上辈子就这个鸟。好了。
然后之后就是也是几个星期前，我就梦到有一只鸟，也是很大只，然后它这次是蓝色的，然后它就比较像那个 ostrich 鸵鸟，对，它就比较像那个 他的眼睛那里就像、嗯、然后之后就我就离开那新娘的时候，我就跟另外一个人讲话，然后那个人就很像跟我，就是他说我什么不好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整个人就崩溃了，我就哭着跟他说我有怎么样怎样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也有包括那只鸟在里面，我就哭着就
啊，很简单了，
对，
这个梦很清楚了，你的感情运一定会有一次崩溃的，好了。
不是，就是我上次小的时候有早恋，然后就是这是接触心灵法门之前，然后做错很多东西
了，
然后去忏悔。但是台长就是那时就是打通的时候、
啊、原来你忙了半天，原来你忙了半天，你跟一个鸟在恋爱的。
不是台长，然后台长就让我，就是那时我已经分开了之后我才接触到心灵法门嘛，所以很感恩菩萨。
对
呀、
啊，
然后就是台
长，你这个梦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上辈子有一个缘分没有完结，所以这辈子你跟这个人会继续有这段缘分，但是最后是不了了之。而且你要记住的，鸟的话是比较色的，所以很多女人很色，或者男人他会投鸟，下辈子听得懂了吗？所以你跟你第一次跟那个男朋友的时候，你们两个肯定一塌糊涂，听得懂了吗？好好忏悔。
有忏悔
啊，就这个道理。
对不起，台长。
明白了吗？啊。
明白，对不起。
啊。
但我现在我都没有谈了，对，我就。对。
你现在要随缘。真的，你命中当中如果有一个好男孩来找你，自然的就会来了。你拼命去找，不一定找得到好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对不起，之前就不懂事，然后做错很多东西，对不起。
对啦，你
是
个好孩子。
Sorry。
你这个就是好孩子啊，对不对、啊？
还不是，还要再改。
啊、
对、
啊，
我做错太多了，对不起、
啊。
我现在听菩萨的，菩萨有给我我就拿，如果没有给我就不用拿。
对，
然后在这里我要就感恩菩萨，就是让我在18岁之前就认识到台长，让我就是如果没有18岁之前认识台长，我觉得我现在感情会更糊涂，然后学业也不会就是像现在那么好，然后也会出去跟朋友喝酒啊那些东西，然后就是怕糊涂，对，对不起。
说明你是个好孩子，说明你有善根，有佛缘啊，还好感恩观世音菩萨能够让佛法让你这么小就知道。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还在喝酒。你知道上次奥悉尼搞个音乐节，有87个人被警察抓起来吃吸毒，有一个女孩子吸毒过量就死了，只有27岁，是个药剂师，听得懂了吗？
对，听得懂、
啊。
但是我之前也做了很多错事，所以对不起台长，对不起菩萨，
啊、
我会改的。
你要念礼佛，多念礼佛。
有
啊。乖乖孩子啊，好了好了，
对不起台长、
嗯、
谢谢、
啊、
谢谢台长，谢谢观世音菩萨，请等一下，有一个阿姨要跟你说话、
啊、
对，谢谢 sorry 感恩菩萨，谢谢、
嗯、
师父好，李师父请安
啊，你看看你跟他们年轻人在一起，你已经很快转为阿姨级了。啊、
谢谢师傅，
这个年轻的阿姨讲吧、嗯、年轻的阿姨。
师傅，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嗯，就是说那个我看那个就是念诵指南上有写，就是要与那个给要经者的小房子配合一起念诵，是吧？
嗯，对啊，能够配合嘛最好。嗯
那就是说给那个要经者的小房子，觉得就是他不愿意收，是冤结让他不愿意收，然后这个时候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是这样吗？
也不一定的，主要是你感觉到你在人生道路当中有冤结啊，要化解、
啊、
你就可以烧这个小房子，他不会不收的、
啊、
小房子哪有不收啊，开玩笑了、
嗯、哦，但是那如果就是单独念那个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可以吗？
单独念化解冤结小房子也可以的，没问题。
也可以的哈，就是像上次我有一次问您那个梦，就是那个同修他住在那个大庄园里，后来有个同修在他院子里什么盖房子的那个，你说他前世欠了人家很多，让他念70多章这种，那这种应该是念那个要经者呢，还是念化解冤结？我经常分不清楚这两种。他现实中是在念解结咒来的。
那就给他念。化解冤结呢是比较大的，如果念小房子，你觉得比方说你跟这个人刚刚吵过，跟那个老板吵了、
嗯、
你怕吵被人家老板吵鱿鱼了，那你赶紧就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嗯、
如果你跟这个科室里边、在那个 office 里边经常跟这个女的一直不开心啊，烦烦的，她搞你，你搞她，你就可以念念、
嗯、
啊解结咒啊，这种都可以的。嗯，
哦， 那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能那个就是也是常年的经常念吗？可以吗？
那你没有的话就不要经常念。
啊、如果感觉一直就是比较容易。
一直有的话就念，如果没有感觉特别厉害的话，你就不要念那个化解冤结，因为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很厉害，烧下去他对方会有明显的感觉的，啊。
哦，这样的啊、
嗯
哦，谢谢师傅。
而且呢，为什么我叫你们不要念呢？它里边有一个麻烦，比方说他是对方是做错的，你跟他两个人他是做错的话，你化解冤结小房子下去之后，那个护法神会惩罚他的。嗯。
哦，这样
的。啊，是这样的啊，但是呢，你化解冤结小房子，你烧下去之后，就算你错的话啊，他就慢慢的化掉了，就比较好。所以、
哦、
这个小房子就是怕伤害到别人，所以。哎，所以师傅不叫你们太多的念这个化解冤结小房子，明白吗？
哦，这样的，嗯，知道了，师傅。还有就是我以前就最早的时候念这化解冤结小房子，那个我没太好好看书，我写成对方的名字了。那这种的话，就是其实是化解他的冤结了，对吧？
对，你就帮了他了，你给他了，
帮了他了，
你给他了，
哦、没关系，真是给谁都是的。
你得搞、
哦，
你得搞错了，你得买东西给鞭炮给人家放了，听得懂吗？
嗯，帮人不就是帮己吗？嗯，师傅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一个小姑娘还有点问题，谢谢师傅。
喂，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我今天有个问题是想问啊，就要如何对待，如果就是有家里有人啊，如果他们看了就那种诽谤的那种文章，然后他发在那个群里面，然后我们身为亲人的话，我们应该要用啊、台长白话佛法的道理来度化他，还是我们应该要避开他，然后啊、避免他造口业？
啊、你想一想，你能改变他吧？如果改变不了，你当然避开了，啊，对不对？
嗯、
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家里着火了，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灭火，对不对啊？
对。
那但是你想想看，你灭得了火吧？啊，你不，如果你要去灭火，把被火烧掉了怎么办、啊？那你第一个方法就是逃离火场呀。对不
对
呀？然后去叫人再来灭火呀，傻姑娘，这还不懂啊？
嗯、
就是很简单啊，不管是谁诽谤你，你一定要少看少接触啊，就这样啊，离开他啊。
因为是家里就比较亲的人嘛，所以我
家里，
而且还是
家里比较亲的人，如果被人家诽谤的话，那你看情况，能够帮助他。那么你帮助他，如果你觉得帮助不了，那你就帮他念经就好了嘛。
好 ，OK。
啊，因为有些时候，傻姑娘，你知道越帮越忙啊，你越帮他去解释，对方跟你又吵起来了。
对对对对。
啊，
明白
啊，嗯。
对。
嗯。
那如果我发了言的话，是不是要念忏悔文？
啊，没问题的。嗯。
是吧？
啊，没问题的。
好。
多念忏悔文是好事情，好吗？
好。
嗯，好啦。
好，台长，等一下。
感
谢大家，墨尔本见。
好，墨尔本再见啊！谢谢大家。
感恩观音菩萨，感恩台长。
好，再见，再见。
感恩
师傅，师傅再见。
好，再见，再见。哇，你看这么多年轻人学佛，师傅法喜充满。嗯，喂，你好。嗯，喂。
喂。
你好。
喂，师傅啊！
啊，你好。
哦，我打进。
啊。
师傅，你稍等啊。
啊。
我找个地方。
嗯。
师傅您好。
啊，讲吧。
好久没跟师傅打电话了，今天真好，让我打进，谢谢师傅。
嗯。
师傅啊，我问几个问题。
啊。
有位师兄哦，他的孩子以前师傅给看过图腾。说他是那个童子，天上下来的童子。那么他想问一下，他说那个魂魄不全的孩子啊，嗯，他的魂魄一般是关在哪里？
魂魄不全的孩子魂魄不是关在哪里，飞掉了，飞来飞去，就像一个小孩子不回家，在外面天天游荡，明白了吗？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叫魂，对吗？
还要念菩萨，请观音菩萨把他叫回来啊。
就是叫魂每天
啊，所以小孩子
小
为什么小孩子不能吓他？小孩子一吓会魂魄吓掉的，听不懂啊？
哦，好的，谢谢师傅。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哦，如果一个人哦本来好好的，突然打球是走了，但是一点痛苦都没有，这样子的人死后一般是在哪里呢？
首先要看的，他几岁。
如果年纪轻呢？
年纪轻的话就有两种，一种是被带走的，还有一种是受现世报，虽然很快走掉，要看的他走的死法不一样。如果他被压死的，那这个人要下去的，听得懂吗？
哦，比如说出车祸什么的都是下去的。
对呀、心脏出问题了，难过难过啊啊，一个小时当中走掉了，那有可能上天的。
脑溢血啊什么的不是很快吗？
这个已经是不行了。脑溢血的话，突然之间昏过去，他是被人家魂魄拉掉了，很不好的。不是件好事情。年纪太轻走掉的话，总不是件好事情。因为天上很干净的，每一个孩子让你们到人间来，基本上都让你们活到60岁。男人现在末法时期是50岁，女人是可以到70、80、90啊。所以女人的寿越来越长，男人的寿越来越短。那你去看做坏事的男人多还是女人多，学佛的是女人多还是男人多，你就明白了。
明白了师傅，就是说一般年纪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一下子突然走了，有可能是上天了，
肯定的，基本上。
好的，谢谢师傅开始。师傅，我看到博客上秘书处有回答说，念准提神咒，我们每天不是功课在念准提神咒吗？会用掉功德。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需求的话，功课里面可以不念准提，是这样吗？
可以的，准提神咒你如果不求，你念了也会好。听得懂吗？你不要超过，
不会用掉功德。
不会，你不要超过49遍就没问题，超过49遍是有求了。一定有求了。如果你超过49遍，你念108遍，你想家里好啊，或者孩子啦，或者婚姻啦，那你有求了，你功德就用掉了，这是真的。
那49遍不会用掉功德。那师傅，我问一下，我刚才就是念49遍，一般功课我都是49遍嘛，在念。那么我刚才就求了一下，我说那个让我打通师傅今天的电话，那么就是说今天我的这个准提神咒里面的49遍就用掉了，是吗？
不，49遍不会的，这个都是正能量的东西。你要求进步，要求打进电话，你是要求进步，要求跟师父能够沟通，能够学佛，能够理解佛法，那这个不是会用的，这是正能量。
好，
明白吗？
明白了。
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慈善的东西人家不要钱了？对不对啦？
对，
很简单一样。
是的。还想问一下师傅一个问题，师傅，什么叫天理？是不是天理就是一个人的本性良知啦？
对啦，你讲了对了60%啊。天理什么？人家说天理不容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你本性啊，你的良心啊，对不对啊？这个事情大家凭良心讲讲。你就不会去，这个人还是有良知的、良能的啊，对不对啊？良知良能就是天理啊！你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做，大家都说不能做。举个简单例子，恐怖主义他杀人，你说说看，这个天理不容，那么全世界的人都会惩罚、谴责他，对不对啊？但是他自己做这些坏事的人呢，他觉得他是在替天行道呢，明白了吗？
对，那本性，每个人的本性。菩萨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有些人的本性稍微恶一点，有些人的本性稍微善一点，那么这个天理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同等的吗？还是有比如说有那个
肮脏了呀？举个简单例子，每个人都有家，对不对啊？对外层都是家，那为什么你的家脏一点，他的家干净一点了？因为你已经弄脏了，所以你搞不清楚了，对不对啊？你大家都是人，那为什么有的是好人有的是坏人呢？因为你的本性经过多少世以来你受报的情况，所以你的本性已经看不到了，被污染了，听得懂啦？
听得懂。那么天理和真理的区别是什么？
真理是人间讲的，天理那是从天上来讲的，就像人间的法律地府的叫地律对不对？天上叫天律， 就这样了。
嗯，
傻姑娘。
哦，这样子的。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
嗯。
师傅，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念经学佛一定要知行合一嘛，哦。那有位师兄呢，他知道自己吸烟念出来的经文质量肯定不好，但是呢，他就是戒不掉。这个要戒烟呢，他总是找各种理由说啊，现在很多伟人啊，嗯，都是也是没有戒烟，来到这个借口。那么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他怎么克服呢？他知道自己念吸烟念出来的经文质量肯定不好。
啊，你这吸烟，我问你一句话，吸烟的人嘴巴臭不啦？
对呀、
啊。好啦。
自己也是知道的，
啊、
其实他就是戒不掉。
啊，戒不掉的话，这种人是没有耐心，所以没有恒心的人，所以他的事业不会成功的呀。
嗯。
啊。
那师傅，开示一下
伟人
合一的重要。
伟人不管什么样的伟人，啊，
嗯、
伟人有坏习惯，那就是伟人归伟人，坏习惯还是不好，就这么简单。
是的。
啊。你不能说因为你们都现在对师父这么好，你说我们的师父怎么样怎么样？哎，师父，台长师父身上好的东西你们都学呀、啊，对不对呀、啊？那如果我有一两个不好的习惯了，你们也学啊，对不对呀、
啊？嗯。
好啦。
嗯，师父，现在那个还有不是现在有很多五花八门的那个娱乐节目嘛？
啊。
那么也是让很多人比如说很喜欢啊，有些比如还比较崇拜的、
嗯、
那么这些娱乐节目的组织者和引领者他们会有果报吗？
有，我问你，拍一个黄色片子的一个导演和拍一个正能量的片子的导演，你说哪个导演会有果报啦？这还不懂啊？
那他们的意思都是说让看的人都是每天开开心心的，
开开心心啊，
他们以为还是在做善事。
说谁像很多电影明星讲下流黄色的那种荤笑话，你说看这个人上档次不啦？开开心心，同样一个烂笑话，很多下三滥的人笑的半天，你去看看那些有文化的人，他笑都笑不出来。你讲个下流笑话，你看看我台上笑得出来不啦？
那是境界，
境界不一样的。很多女人在公众场合上被人家男人、
嗯、
这种男人就是喜欢在很多女孩子面前讲荤笑话，讲了之后边上谁笑了，那个女人就是轻飘。人家很多女孩子受过家庭教育的，这种笑话她不会笑的，她笑的是一种高尚的东西。烂东西谁笑啊？你告诉我呀，对不对啊？
嗯，那他们这些的组织者一般会受到什么样的果报？
下地狱啊。他如果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让人家想到很多想入非非说下流的事情的话，他只要有多少个人看了他这个片子受到影响，那个导演他就下到多深的地狱，就这么简单了。
明白了，师傅。
啊，很厉害的。
谢谢师
傅。很厉害，小时候一个老师在班级里讲个下流笑话，这个老师被车子压死啊。过去就看到过这个报道啊，他老在小学生中学生面前讲这种荤笑话。好了，班级里很多人都小孩子受他影响，个个都讲大起来，这个班级里出去一帮流氓，女流氓男流氓，呵呵呵，他下地狱。
真的英国
啊，他是现实报啊、
嗯、
啊，他被车子撞死了、嗯、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如履薄冰啊！
啊，嘴巴里出口就是业啊，不能乱讲话的。嗯。
好的，师傅，谢谢师傅。
嗯。
师傅，我们都知道自命不凡是不好的，自命不凡都容易偏执，对吧？
对。自命不凡就是说明
的人
功高我慢。
嗯。
嗯。
哦，那我们学佛才能怎么样才能学得不偏执呢？
不偏执的话就要多听人家的，你比方说今天师父在讲法，很多人啊把自己心里清空来听师父的话，他就不偏执了，因为他听到是别人说的嘛，对不对啊？偏执的人就是我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我来听听你看啊，今天卢台长开法会我来听听你看，我自己想着自己一套啊，对不对啊？那就偏执了。 所以今天我要找爸爸妈妈谈谈话，我心中想到我坚决我死也不改变观点，但是我来找你谈话，你这不叫偏执了吗？
是的，是的，
啊，就这样。
它里面还其实片子里面其实是不是还有一种不妥协、不放弃的精神在里面？
还精神的执着，
哎，执着对。
还精神的，你讲的他这么好听呢，嗯，啊，你可以讲恐怖分子，现在恐怖分子现在就是偏执，他就觉得他是对的，全世界的人哪怕我他们都在跟我作对，啊，我是对的，啊，我就是要这样，啊。啊！你们这么对我们啊，我们就要这么对你们，以牙还牙，他就是偏执啊。
对 对, 对。
啊！你们来打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打你啊？他偏执啊！哎，你去打人家无辜百姓干嘛？你去打人家无辜百姓干嘛？对不
对
啊？
他其实不知道片子里面他是认定这个事情不管对错是吧？
对了。
都会坚持到底，所以说就不对了。
那就神经病了呀。神经病嘛，就是偏执呀，想不通呀，我就这样，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好了，进医院了，到了医院里，我还这样，我还这样，被人家用电棒了，好了。
是的，是的。
啊，神经病嘛。
谢谢师傅。
啊。
哎呀，每天能听到师傅开始，真的是很法喜，很
多听吧，傻姑娘，听不到。我告诉你，很难听到像师傅这种人说实话的。现在的人，我告诉你，全部都是口罩。嘴上一套，我告诉你，戴一个口罩，嘴上一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啊内心世界，都不肯讲出来的，都不肯讲真话的，谁肯这么掏心掏肺的教你们呢？只有我啊，被人家骂我也掏心掏肺教啊，听不懂啊？
那些骂师傅的人都是自己没有境界的师傅，
知道吗就好了。
这个我们都有，我会有分辨能力的。
哎，你不但有从你有，我告诉你。啊，我从你这句话我得到无量的啊这个力量啊，我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谢谢师父。
说明你的能量很大。因为没有你这句话，师父天天生气难过想不通啊。
师父是菩萨怎么会
哦不会啊哦不会啊那就不会吧。
绝对不会的。
好了。
师傅啊，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吃素和吃斋有区别吗？
吃斋就是吃素，吃素就是吃斋，
一模一样的是吧？
那当然了。
就是说吃斋比吃素更加严格一点，说包括奶啊，那些牛奶
啊。
啊，
不是不是不是，吃素和吃斋这是两个词义，吃素就是全是素的，吃斋就是全部都是斋的。广东人们吃斋呀、啊。啊，大陆人们、
哦、
啊说荤的素呀，就这样啊，这个词义上的问题。那么当然当时当中里边有半素啦、全素啦，啊，对不对呀、啊？初一十五吃素啦，啊，吃十八斋啦，这是另外的概念，明白吗？啊，
哦，是一样的哦，
啊、
一样的概念。
啊，广东人说吃斋呀、啊，是斋呀、啊，啊，国语嘛就说吃素啊，啊。
师傅啊，哦，你说梦里面老是给师傅做东西吃，那个和师傅的缘分肯定是很深吧？
嗯，梦中如果老给师傅做东西吃嘛，说明跟师傅有点缘分。嗯嗯嗯、啊，做什么东西的？
我前
做什么东西的？做蛋糕啊？
做面条啊，做菜啊。
啊，那很好。
好几次都是梦到跟师傅，而且师傅都吃得很开心。
啊，那就好了，那你就拿到我能量了呀，很简单了。
啊、谢谢师傅、
啊。怪不得脑子越变越聪明了，嗯。
嗯，谢谢师傅。
嗯，
谢谢师傅。师傅啊，还有一位师兄啊，境界是很比较高的师兄，然后呢，他、现在想请师傅开示一下。他每天祈求观世音菩萨是这么祈求的，他说是他是这样祈求的，祈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祈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无我度众的卢军宏恩师慈悲加持与弟子某某某有缘的众生，让他们增上佛缘，开启智慧，在未来的相续中早日学佛念经，早点走上实修明心见光的光明大道， 弟子某某某愿将自己学佛念经利他护法法布施持戒放生等诸多的功德，有观世音菩萨安排比例回想给被我伤害的众生，感恩他们对我的宽恕，回想给与我恩德深重的众生，感恩他们对我成长的付出，对我弘法利众的成就。请问师父，这样的祈求如理如法吗？
应该是还可以了，但是问题你要叫观世音菩萨帮你分配比例的话，实际上你就等于把你这些做的功德要纯功德纯粹就是要拿出来了，就是说你现在
他每天在群里发布是、
那就是你每一天的这个功德都要拿出来用了，就是这样了。当然
那就是说万一自己遇到什么重大的事情就不够了是吗？
对呀、对呀、就是这个问题，但是这样的话呢你的功德会越来越大，也是真的，明白吗？你就等于买公积金了、我举个简单例子了，买公积金了、就你有一点功德就放着去，有一点功德就放着去，放进去，放到后来你以后的公积金会越来越大，但是你现在现实上碰到很多麻烦的话你就拿不出来了。
哦，那请师父开始怎么样做才能比较圆满呢？
首先呢我觉得呢你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可以的，请师父们也不要这么客气的，就是说请师父慈悲啊帮助我可以了嘛，就不要把师父讲得太高，师父跟你们一样的第二句。然后呢到了下面的时候呢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善德善事和功德，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能够加持我啊，让我一边能够啊精进修心，一边能够还清应该还的债务。这样的话你就不一样了，你一半就给你自己了，还有一边呢啊还一点债务，那就不会把你所有的做的功德全部拿掉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师父，谢谢你，感恩你。
好了。
好的，谢谢师傅、
再见。
那个是没时间哦，师傅是吧？
没有，你讲啊，快点啦。
哦，我还做一个梦哦，前段时间就说在今年在师傅生日前呢、梦到和师傅在一起喝茶，那个茶杯里面的茶非常非常的清澈，我是好像盘坐在棉花一样的那个云朵上。师傅，这个是梦考还是？
你真的蛮厉害，那你在天上了，你跟师父一起在天上了，你要知道，
真的，但是、
你要知道，
喝茶一共有四个师兄，
四个师兄，还有哪两个师兄啊？
还有两个师兄，我好像也不认识，但是好像怎么说，他们在桌子上和师父一起的，我是坐在棉花一样的云朵上，我是盘腿坐的，然后我就看，哎呀，我说我怎么？飞起来了，好像感觉
对
这么一个梦。
对对对，那就是说明那三个师兄修的也很好，那你们四个算代表了，到天上跟师父喝茶了。而且我告诉你，坐在莲花上的时候，就像坐在棉花上一样，很舒服的。
我是棉花，不是莲花。
我知道坐在云上面嘛，傻姑娘啦。
对，
你坐在莲花上跟坐在棉花上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没说你坐在棉花上，说你坐在莲花上。明白吗？
因为去年啊，师父生日前，我8月3号打通过师父的电话呢。那个时候生日之前给梦做了一个梦，就是给师父做了一大锅的炒面。师父法会回来就是吃得很香很开心，还一边吃一边说法喜充满法喜充满。今年就是师父生日之前，我就是梦到和师父在喝茶。
你看看
好开心啊。
所以我早就跟你说了，你哪一天啊，等到50年之后啊，大家都在能够在天上喝茶，那真是都变成菩萨了啦，那真是永远在一起了啦，真的，听得懂了不啦？
好，
好吧，
明白，
好的，
师傅，祝师傅马来西亚法会圆满成功
啊，
师傅你要注意身体哦，
好，
多休息，
好，
哎，
谢谢，
好，再见，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拜拜，
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好。
你好，
请师傅加持一位同修，那同修叫李贵，李 李道贵同修，他是跟我们在泰式弘法的，然后他昨天呢就到医院去啊动手术，大肠癌，但是医生说他的心脏很不好。
男的女的啦？
然后他现在
男的女的啦？这个男的是不啦？
啊？
是男的是不啦？
男的，对，男的。
哎
请问师傅
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什么意思啊？男的首先记住了，男的没几个好的，在修心也是在现在刚刚在好，过去都有问题，听得懂了吗？
对对，因为他还没学心灵法门之前呢，他是有辩解，然后他学了心灵法门之后呢，他很精进的，然后他的辩解就慢慢没了。嗯，
冤结了。学了心灵法门之前的话，吃喝玩乐什么都来，听不懂啊？
哦
哦，
然后他修了心灵法门之后呢，他就辩解没有了，没有了，他就就没有去在意的。然后他是最近他大概就已经修了三年多了，也次数三年多了。然后最近呢，就是因为他的祖母生病，还有他有梦见他过世的爷爷，然后他就为他们念小房子，可能自己的小房子撑不上，
哦这个，
所以他的这
个
病又复发了。
这个有可能的，嗯，这个有可能的，嗯，
啊，
这个有可能的，他帮人家背业背的太厉害，也会发，
哦，
也会发生他癌症的，嗯。
哦，然后昨天他动了手术，那医生切除他的那个大肠一小段，然后医生是说肠还很漂亮，只是有一个黑点呐，那边就比较不好。然后是最重要的，医生说是他的心脏，现在他心脏会比较不好，请师傅加持他好吗？因为这位同修他也很发心，每个星期都跟我们到泰式去弘法。
你跟我记住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他要不是学心灵法门嘛，早就死了，讲都不要讲。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修心灵法门的时候，太太梦见师父跟他讲，如果你们没有修心灵法门，你们三母女会很惨很惨。然后他的丈夫修心灵法门的那一段时间，刚初期的那段时间，他就梦见他死掉了。
看见了不啦？看见不啦？师父会师父会讲假话，我跟你们说了，自己要懂啊。
嗯。
啊，真的，
嗯，
啊，好好的努力啦，嗯！我告诉你，现在临时在都在抱佛脚啊，听不懂啊。
嗯，但是他修了心灵法门之后哈，他就很精进，因为他有一个女儿，小女儿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很精进，时常都去放生，大量放生，然后也有为女儿念小房子啊，为自己也念小房子，只是最近他为奶奶和爷爷念小房子忽略了自己，
嗯，
所以他这个病就复发了。
好好努力啦，他至少自己也有问题，或者到一个结，只要有个结束的话，他就容易发生。帮，所以呢，在结束的左右呢，最好帮人家不要背太多，听不懂啊？
哦哦哦。
就是说，相当于一个人身体好的时候可以帮人家拿点东西，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帮人家一拿嘛，你就倒下来了，这还不懂啊？
哦。请问师父，是不是他奶奶生病的时候，他回去看他，然后他也很难受，然后他就一直有哭，然后他要回家的时候，他安慰他奶奶，很不舍得他奶奶，就在他奶奶的脸摸了一下，回来不久，隔一几天他就病就痛了，就发了，
啊，
是不是有关系呢？
这个完全是他自己搞来的，嗯，
哦，
他不能这样做的，他帮他去看他奶奶，看他的奶奶，他又不舍得他奶奶。不知道奶奶，他还摸摸他奶奶的脸，那不是把业障就摸回来了？这都不懂啊！
哦，
这个我告诉你啊，
哦，
你去碰人家，人家身上有业障的话，你就一摸不就摸过来了？这还不懂啊？师父为什么有时候可以摸头啊？这不懂啊？
哦，
就是帮你们加持啊，就是帮你们把很多业障就一碰嘛就弄过来了呀，没办法的呀。
那过几天呢，奶奶就去世了。
去世了嘛，都到好地方去了呀。
哦，
那么灵魂不好的东西就到他身上来了呀，
哦，
那他奶奶就来找他了，
哦，
这还不懂啊？他，
哦，
他奶奶不走的话，
哦，
他奶奶怎么会去找他的呢？
嗯，那请师傅你加持加持他好吗？因为他这个十二月他都有做义工哎。
做义工，你叫他正心正念，好好的努力。叫他眼睛不要贼贼贼的，看看你们这个女人也蛮好看，那个女人，她这种阴气重的话，她也会 再碰到奶奶这种事情的话，他也会上升的，你听得懂吗？
哦哦，然后他向师父和向跟菩萨忏悔，向师父忏悔，他因为他奶奶生病，然后女儿生病，他可能经济上需要到，然后他那段时间有做错事情，他上网找那些好像我们这边马来西亚那些万字啊
啊，
他有去投注这些万字，他做错了，他知道他错了，他有忏悔。
这早就跟你讲过了，不要乱来啊，明白了吗？所以有时候做人做事情一定要干干净净，所以你去看好了，很多很多的男孩子啊，跟那个佛友一起出去啊，他如果心正，他跟可以把他们当兄弟姐妹一样，他如果心不正的话，他马上出事。你看有很多人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啊，跟大家佛友一起很开心啊，你动邪念你就进医院，你不动邪念不进医院，听不懂啊？
哦，明白明白。
好了好了，
好，请师父加持他，加持他，让他
好了好了，
做义工的时候身体给他身体健康。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啊，请师父帮同修解一个梦，同修梦见好像法会，然后法会上好像有很多和尚尼姑，然后就在好像在法会会场有一个 counter， 就是那个柜台有个女同修看不清楚她的样子，然后那个女同修好像很生气，就想讲了一句绕口令的话，叫讲废人，然后梦就醒了。请问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女同修是什么地方的啦？
不，她看不清楚是谁。
是东方电台的。
就在柜台里面。
是东方电台
啊？
是东方电台啊？
不是，他不知道是谁，
是法会上，
他是坐在法会的一个柜台。
当心啊！
他是做梦的，这是梦的。
法会柜台上所有的人都要当心，要态度要和蔼可亲，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就这样了。
好，
感恩师傅，没事了。
再见，
师傅再见，师傅保重，过两天见，师傅
再见。
再
见。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喂，你好。
Hello， 师傅你好。
你好。
两个梦，第一个梦是，凌晨梦见一辆黑色的敞篷车，然后里面坐了刘嘉玲。
没啦。
什么？
还有个啦。
对啊，就是这是第一个梦。
啊，这算什么啦？这算什么梦啦？这叫发明星梦，好了。
哦，没意思是吧？
没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哦，第二个梦呢，就是梦见有一个小孩，他站在一个很高的那个，应该是屋顶吧，但是呢，他站的那个脚下面呢，就是他站的那个脚下面这块地方呢松动了，然后他就从那个上面掉下去，掉下去以后就。
是你啊？
那么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哎呦，倒霉哦！你也有个大倒霉，哎呦。
是吧？会不会是重生呢？
什么重生啊？什么叫重生啊？
就是是死地而重生呢？会不会？
好了好了好了，你自己去慢慢去自欺欺人去吧。开什么玩笑了！我跟你一梦，你还不相信啊？掉下去绝对是倒霉，你自己好好当心吧。最近，
倒霉是身体倒霉还是什么方面？
都有可能，地基不稳，身体和事业都有可能，或者被人家欺负，或者被人家冤枉，或者钱被人家骗了，都有可能。明白了吗？
那怎么办法弥补呢？
很难的，念小房子啊，消灾吉祥，108。
房子要几张呢？
不知道，自己好好念。
哦。
你信不信呢？你信不信？你试试看呢？你两礼拜当中能不出事呢？我就不是卢台长，我告诉你。
那是什么事呢？就是你之前讲的是吧？
对，你自己要懂事情了，赶快念了，消灾吉祥神咒108遍。
消灾吉祥神咒108遍、OK，
好了。
上次你跟我讲的那个他身上的灵性要25张，我现在烧了28张，你能看一下走了没有啊？
今天不看了，好了。今天不看图腾。
好，谢谢。
好了好了，
谢谢谢谢，
再见，
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已经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这个我们台长马上到墨尔本去开法会啊、也是希望我们很多，那么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中来，谢谢大家。